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感情倦怠。那我相信每一段的感情都一定会进入所谓的倦怠期。那不管是双方或是个人，多多少少啦，经过长时间相处啊、认识啊，可能热情的程度会跟以往不太一样，慢慢的呢也可能会失去一些兴趣啊，甚至呢有一些人会开始越来越理性，对，然后会去思考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我啊，然后呢这个人优点到底是不是我真的要的，但这个缺点呢是不是占据太多了，巴拉巴拉之类非常多这样子，对，然后关系就开始慢慢越冷。那大多数人也不会去我们讲的增加温度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必经的过程。然后有一些情侣可能在刚开始交往没有多久就会遇到，那有一些人啦可能不见得会遇到这样的考验，那这原因也就是他们可能对于这种倦怠当作是一种很正常很平常的一种自然互动，那我觉得这就是心态问题啦。但不可否认，每一段的感情都会有这种倦怠的一个过程这样子。所以呢今天也是把重点摆在倦怠是怎么样产生的，也或者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们该怎么去调试它。那首先啦，我们可以聊一下倦怠期或倦怠的感觉到底有哪些。其实最常听见的就是没有了心动的感觉。对，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啊，当然会有很多新鲜感啊，对不对？会觉得哇，很聊得来。那长久之下，为什么会少这种心动感？简单说，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人熟悉度越来越高，你完全已经可以掌握他了。那这掌握度很高之外，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你不了解的地方，也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再继续去探索的地方？如果你一切都掌握了，是不是有些话连讲都不用讲，连互动都不用互动，这时候你直接告诉自己说啊，这个我早就知道，这好像没有必要问他，因为他都讲过了，对，然后也没有创造新的东西，所以呢就会慢慢的冷掉。也甚至好了在初期交往的时候因为不熟悉，那当然你连问个可能兴趣好了都可以聊了很多，但如果时间一长拉个半年一年这样子，你就发现哦，兴趣我都已经掌握差不多了，甚至你慢慢的会习惯这个人的行为，这个人的存在这样子，对，而且也因为这个习惯，你会慢慢的也开始觉察到这个人的一些缺点啊之类的，对，那过去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人优点是我要的，那缺点的话还好，小事，有点像是我们对放大优点，然后呢缺点当看不到，但是当你今天少这些新鲜感的时候，感觉心动感开始降低的时候，你看到的都不会是他的优点。因为优点对你来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对，然后呢开始会放大这个人的缺点，慢慢的呢你就会感受不到对方的我们讲的魅力所在好了。那当然会出现这种倦怠感的时间点每个都不一样啦，但平均值来说大概都是三个月时间，就你交往后三个月时间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时期其实比较容易会把喜欢的感觉慢慢的降低或冷却掉，也甚至就像是我刚刚提到的，你会习惯这个人对你做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呢慢慢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好像应该做的事情，对，就像是我们讲的关心啊、问候啊、温情接送啊，或者是煮饭给对方吃啊，慢慢的这个已经变成一开始是优点，会觉得哇好感动哦，你都愿意为我做这件事情，然后到后面会觉得诶，你不做是不是你不爱我了，或是你不做你这样不对，因为以前都会做啊，为什么现在不做，慢慢的变成说这个是附加给你的东西，变成是一个规范，或是这个就是一个表现这样子，对，它完全就加不到分，慢慢的也开始降低你对这个人的感觉这样子，对，所以呢大概时间呢就是三个月左右这样子，因为我们会开始越来越了解，开始会去思考这个东西对我的需求有没有办法去更多的满足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我 我们会对这个人产生一种一点一点的扣分的动作。那如果今天没有加分的行为，基本上感情就扣扣扣再扣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会更冷静去思考对方一举一动啊、个性啊、特质之类的，就不会有刚开始那种冲动感。心动感其实跟冲动我觉得是有关联性的。对，在这个时候因为少了这种冲动嘛，所以你会更理性去观察。观察这个人啊，观察一切啊，观察过去啊，什么东西就开始观察起来。慢慢的呢，就会有一些自己心里会有增加增减分数这样，甚至周围的朋友也会变成是你观察的一个或许啦，陪审团之类的。对啊，有些朋友，周围的朋友跟你讲说，诶，我觉得男友，我觉得你的女友怎样怎样怎样之类好像不太好。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压力。这个周围的朋友这样说的话，那我好像应该检视看看。对，但有些东西可能啦，他们不是非常了解你们的相处方式，只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判断，也间接的破坏了你们的信任或感情。然后这时候也因为这个扣分，它其实杀伤力很大。所以周围的朋友其实在很多的关系里面，我觉得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愿意帮你周围的朋友说话，那这些人或许可以更幸福更稳定。但是偏偏在这个世界上，多数人都会有点像是啊，你是我兄弟，你是我闺蜜之类好姐妹，那我要跟你一起出口气，对，我要跟你一起骂这个烂男人或骂这个臭女人这样之类的，会变成这样子，就觉得说这是我自己人，我要挺他。然后有些就变是非不分，慢慢的呢就会产生对方对伴侣的这种敌对意识这样子。所以这是扣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感觉当作是你今天喜欢的一样物品，或是喜欢的一件事情这些都行。那我们以物品来说好了。对，如果今天你喜欢这个精品包，或是喜欢这个什么任何的饰品都没关系，你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哇它很独特。对，那这个我觉得再也找不到了，所以你会想要买它。也是你看到它的一些外形啊，或者是它的内容物啊，或者是它的 CP 值，你觉得我一定要入手这样。但是随着时间你去使用它，你慢慢发现好像有更好的产品出现，好像这个产品的功能我好像没有这么需要用到它了，就会被替换掉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就像感情一样，有时候我们社交比较多，互动性比较强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可能会让你受动摇。所以三个月时间，为什么说三个月，就是因为三个月时间大部分的互动模式都已经定型了。如果没有创造新的东西的话，那种感情啊或喜欢感觉是相对比较容易冷却下来的。对，那最可怕的就是呢，这种倦怠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有时候有倦怠期的情人好了，他们会想办法去修复，把这个关系，可能我们讲刚刚讲到的增加新鲜感啊，让互动更有仪式感啊之类的。对，但是老实说，在我咨询个案里面出状况都是没有做任何的补救动作，甚至最麻烦的是完全可能当有一方完全不知道已经产生倦怠了，但另外一方已经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觉得有你没你都没差，也没有讲出来放到心里这样子，然后就分开了。那分开爆点就是我觉得感情变，我觉得我对你感觉不一样了这样。然后对方觉得一头雾水，啊那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现在讲就直接判我死刑，连沟通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哪一方都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我相信现在一定在收听的你有可能正在进入倦怠期，那你可能会觉得想分手或要不要分手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思考一下，也或者是我会建议啦，当然可以做出一点调整，去尝试看看。对，你可以自己去自主的开创一些新事物啊，让彼此更新鲜一点点，而不是同样的模式。对，就像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新鲜感呢是跟一样的人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跟不同的人做一样的事情。这句话呢也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下的。对，那因为如果今天我们都是跟不同的人做一样的事情，那你只会一直换而已。 因为你每一任每一段都是一样的模式，总会到达一个瓶颈，因为你没有办法有新的开发的东西，开发能力这样子。对，你对人生啊，对事物啊，也就仅此而已。所以变成说你只能依靠对方给你新的事物这样。如果两个人都已经可能真的没招了，就真的就会很容易的就平淡下来。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处于倦怠期的人的话，我当然建议啦，试着去调整一下互动的状态。对，虽然改善的幅度它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今天想要改变想要调整的话呢，那当然积极一点是好事。那某部分来说努力就对了，因为我自己咨询到的个案其实有些人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只有单向的单方是想要去积极处理的，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真的也不想这么做了，就觉得好像只有一个人在做，一个人在努力，这样好累。那如果真的进入到这样的互动了，我觉得势必还是要去做沟通了。如果今天没有去做沟通的话，那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会很累的一直付出，付出到最后你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值得我去爱他这样子。对，这也是很常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进入到这种倦怠感倦怠期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跟你的伴侣沟通一下，就是你当然可以说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在创造不一样的生活模式这样子。对，有点用这种方式来引导他，而不是跟他讲说我觉得我跟你好像越来越平淡了。这种对话方式其实会造成对方心理上的不舒服。因为有一些人真的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我现在很老夫老妻，这种感觉我很喜欢。对，但你丢出一句就是我觉得好平淡了，我好像感觉已经没有了，这个其实等于是在对方听起来是你要分手，你不爱我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反而对方会乱了阵脚，就没有办法可能如果真要修复的话，反而会造成他的过度的焦虑，然后让你的互动变得很有压力这样子。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发现你已经进入到倦怠了，但你伴侣没有发现，你可以去提出就我们想要做，我想要做点什么新的东西，想要玩什么有趣的事物之类的，或是慢慢的从生活中带入一些仪式感啊，或是新鲜感这样子去引导对方。如果你真要讲的话，我的建议当然是你可以跟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我们来试着做一些什么事情好不好，对啊，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对，让他激起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啦，而不是自己用一些太低落太负面的词语然后去吓对方这样子。那基本上对方心态一变，我觉得你们后续互动都会变得很刻意。所以有时候说话的技巧也在于这个地方。因为毕竟啦，倦怠要调整完势必就是要双方共同去积极的处理这样子，所以他需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这样子。对，那如果今天你只是单向的或是一个人的话，那不管怎么样啦，还是要去做出一点我们讲的就沟通这样子，要好好告诉对方你的感觉，只是用比较好听的方式。好，那至于呢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或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处于倦怠期了，那一样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倦怠期可能会有的一些征兆，或者是现在会有的特征之类的。那当然第一个啦，在热恋期互动最亲密的时候，你们的对话一定是非常多，所以相反过来倦怠期呢通常都是对话减少。对，明明可能你们待在同一个空间，但是呢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那就像是我好了，我今天很常看到，就比如说我去餐厅吃饭，我就会发现很多对的情侣自己在吃自己的，然后自己滑自己的手机，对，然后一句话都不讲，这个蛮可怕的对话减少非常多，自己看，然后甚至各自聊各自的 LINE 这样子。甚至有时候我跟我另外一半去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讨论说觉得这一对他们是情侣吗？还是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好冷淡好平静哦，那种感觉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遇到，也甚至自己本人就这种行为模式这样子，连对话都懒了，甚至呢要分享东西觉得好像讲过了，好像没有必要，你都知道了。我觉得这种互动缺少的话， 是影响蛮大的啦。虽然彼此都对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也不能够完全失去交流的性质。所以这一点对话减少呢，是我们可以判断的第一个部分。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从外在好了，外在打扮其实也是一种这样子。因为当我们今天有这些倦怠的感觉的时候呢，对生活啊，对这个人啊，相对来说都真的太习以为常，太平淡，太没有想要创造或展现最好的自己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是不是都会想要扮啊最帅的自己，最美的自己，把每次约会都变成最佳状态，对不对？然后甚至你很期待对方看到你的感觉，甚至称赞这样子。但是呢，随着时间，随着认识，随着相处，慢慢的呢，开始变不在意。也是我们可以说，一开始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现在变成是一个习惯或习以为常的存在。虽然很安心，很有安全感啦，也是觉得好像可以做自己，但是呢，不可否认，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已经减少了对对方的用心的一个感觉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一点的话呢，如果你今天想要让感觉回来，也可以试着去让自己展现更好的一面。不要好像每次约会，因为可能觉得在一起久了，老夫老妻了，出去吃饭然后随便拖鞋啊，海滩裤啊，或者是睡衣啊就出门。对，然后呢一个鲨鱼夹夹着头发然后就出门了。对，妆也不化，什么都不化，这样子当然这个很舒服很自在，但问题是如果今天你每一次都这样子，那对方会不会对你产生一种，我不要讲负面感觉，就是对你的兴致是不是会降低，对不对？那这一点我自己发现非常多人都误触了这个部分，会太习惯，甚至搞不好连纪念日好了，或者是过节好了，也都超随便的，超级随便，就好像就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日常生活，对，不会把这当一回事这样。我相信现在在听的人也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不是，就比如说好啊，圣诞节就圣诞节啊，那干嘛还要做什么打扮？然后情人节就情人节啊，那跟平常有什么差吗？啊，这个很不解风情啦，但是不可否认，在这种日子的时候呢，是最可以展现你用心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去做的话，就会产生可能这种我们讲的兴致会开始降低，然后当对方可能受到周围人影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真的就很衰了啦，因为人都会去做比较嘛，就算在路上的路人好了，都会觉得说哇，他们这一对感觉好幸福哦，诶，那我的男友我的女友勒之类的，或者看一下周围的人，看一下旁边牵手这个人哈，怎么这么随便，然后别人的另外一半怎么打扮这么精致这么好看这样子，多少会有这种比较心理出来，然后一出来发现哇，我好像对这个人感觉不 OK。 然后最可怕来了，如果今天这个人周围有其他更好的异性存在，我们讲外在好，我们就以外在肤浅一点，外在更好的，我们也一样会做比较，有点像是诶，我连同事都打扮这么好看，但是我另外一半怎么这么随便，慢慢的会不会被吸引到，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就会因为这样子的感觉或许爱上别人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有很多的原因会导致感情破裂，虽然今天被吸引到但不见得会劈腿，只是会有很高的几率是降低我们对原配的喜爱，或是那种热恋感啊、兴趣啊、兴致啊之类的。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当然我的建议啦，对啊，如果你今天只是平常一个吃点小东西之类的，或是就走到家里或者是走到楼下好了买个面，那我觉得当然简单就好，舒服就好。但如果今天你们目的是要去约会，不管有没有什么节日之类的，我都觉得可以打扮一下，可以让自己状态好一点，对啊，因为平常我看你就已经是这个很软烂的样子了，也让我看到你帅气美丽的一面嘛，对不对？而不是好像就一直这样子。 好，所以回到刚刚前面提到的，当你今天或是当对方不想要展现自己最好的样貌或是懒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代表进入到所谓的倦怠期这样子。对，那也因为呢进入这个倦怠期，其实包括刚刚那些不在意啊之类的，会让你们的包容力开始降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倦怠期的过程中，很容易的会烦躁，会有争吵，这种机会一直提升这样子。对，一言一行都会陷入这种不舒服的情绪里面，然后呢因为这种争吵很多，烦躁感很多，焦虑啊或是很多负面情绪啊，慢慢的就开始会理性的告诉自己说，嗯，我为什么要跟他交往，他可以带给我什么样好处，那他可以给我什么样感觉。因为像我的个案好了，我都问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分开的决定，大部分人都讲说，我觉得他已经不用心了，我觉得我们争吵变多了。然后再深入去了解，就发现真的就是有一方变得很随便很随性，开始就是有点像是对这段关系的维系变得不认真这样子。慢慢的当然就有负面感觉，会觉得说你今天好也没有办法给我未来，你也没有办法给我好处之类的，那连互动都这么难互动，然后呢连聊个天都没有话题，对，甚至只要一讲话就要争吵，那我跟你在一起干嘛，对不对？就是很多东西，至少啦，我会讲啦，至少如果今天你至少你的外在还是在标准值内，那你脾气坏一点相对来说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今天你脾气坏，然后连外在不打扮了，开始很随便了，等于是你优势都没了耶，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对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部分。好，那当然啦，会形成这种倦怠啊都是会有一些主要原因的。那最容易造成，我自己觉得最容易造成啊，就是理所当然。对，因为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多数人都会依照对方的感受为优先啊，甚至把对方当作是比自己更重要的存在这样。但时间交往时间一拉长啦，其实就会连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或者时光好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就变成一种日常的理所当然。你不会因为他的一举一动而心动，然后你不会因为他的关心而觉得很温暖，慢慢的呢就会进入到这个倦怠期，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你是我的另外一半，你就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就变得对对方好像会有更高标准的期待这样子。如果今天他这些基本门槛或跟过去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行为模式不太一样，甚至呢是降低的话，这个人通常都容易被淘汰掉这样。所以光这一点的话，我就觉得是很多对情侣会发生的事情，就任何一切都觉得哇很理所当然，甚至呢从伴侣口中也不会听到所谓的一些我们讲的请啊谢谢啊对不起，这一点也很重要。对，超级多人可能在一起以后，过去的一些小小的付出会谢谢谢翻天，觉得很温暖很温馨，对，现在反而对方做了觉得哦就这样子，嗯，这个是不太对的。所以一成不变应该说理所当然这一点是不 OK 的。然后再来就是呢平常的互动模式啊，甚至行程啊，出去旅游的行程啊，也都一样，也都可能每一次都一样。我自己有遇过一个个案就是这样子的，他跟我提到就是他想要分开原因之一就是每一次的互动，当过去觉得这个互动很 OK， 但总不能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行程同样的地点吧，对不对？好像动不动就是走这一套这样。就像我之前的个案是他喜欢逛夜市，他觉得可以跟伴侣逛夜市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那个很贴近我们彼此的生活，对啊，不用什么高级餐厅啊之类的，一个逛夜市他觉得哦很开心，跟伴侣手牵手那种氛围感很强，然后一起吃东西这样子。然后呢对方可能知道说诶他喜欢逛夜市，就每一次的约会都带他去逛夜市，逛到他真的觉得说啊，没有其他地方了吗？这时候伴侣会跟他讲说，你不是就喜欢逛夜市吗？你还喜欢去哪边？ 让他觉得说哇也太不浪漫了。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很多直男们都会犯的错误，都觉得好像他喜欢那就一直给他这个东西。欸，牛排吃久了也会腻，不是说一直给他这个东西他就很开心，就连精品包好了都不会是同一个，一定是或许同个牌子不同个样式这样子，对不对？车子也是一样的啊，男生喜欢车子或者喜欢打电动好，你总不可能都是同一套或同一个方式或看到一样东西这样子，对，会要增加一点新鲜感嘛，对不对？当然就会变成说交往一阵子以后会渐渐的开始觉得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觉得规划行程很累，然后要讨论很麻烦，所以呢就开始会变得很应该说不重视，也甚至呢可能会比较随便一点点，然后连出门都很懒，去哪里玩哦都可以啊，啊好累哦，啊好烦哦，要不然我们在家就好了，然后在家就可能搞不好难得的连假来了，然后不知道去哪里啊，人挤人这样子，还是算了，在家里追追剧或者是打个电动或看个电影这样子，每一次的连假要这样过，对，久了是不是新鲜感也都没了，最后只剩下一种感觉，那种感觉 就叫做无聊，我跟你在一起怎么这么无聊这样子，对，所以进入倦怠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多数人都没有去掌握这一点。然后再来呢，有一种比较容易进入倦怠期的原因是我觉得是婚姻的价值观，因为交往时间一长啦，其实很多人都会考虑是不是要跟这个人共度一辈子嘛，对不对？那对于婚姻这件事情其实蛮多人想象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今天在观念上面或共识是不符合的，那多多少少一定会让其中一方觉得说，难道我要跟这个人一辈子这样过下去吗？如果你们的感情发展是没有达到一样的共识的话，其实理所当然会觉得进入倦怠期，那也因为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未来感，我在我未来蓝图里面包括结婚的这一项好了就没有你啊，对啊，那我跟你在一起还有没有意义这样子，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人也会遇到。那我自己啦，我会跟大家讲，如果你今天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然后会担心是不是这样结束，我会跟你说其实人是可以被改变的，对，你不要觉得好像对方讲出这句话就百分之百一定会这么做。老实说，因为我咨询的个案太多太多了，那多数人都会落狠话，我一定不会怎样怎样，未来就是不要怎样怎样，未来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到最后呢都跟他讲的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跟伴侣的价值观或这种婚姻好的想法不同，那你不要难过，也不要觉得就这样放弃没有未来之类的，我可以跟你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样，就是呢让他对这件事情是改观的。有时候他会比较辛苦，就像有一些人好了，他会做这个决定一定有他背后的意义。比如说好，为什么不想结婚？以男生来说为什么不想结婚？因为要花很多钱呢、啊。对啊，男生一讲到结婚第一个想的就是钱，是不是要大聘小聘，然后呢是不是要给女生一个家，所以要买房子，然后呢又要买车子，对，代步嘛，然后如果老婆怀孕的话是不是要接送这样子。你就发现光这个东西好了，我们就不要想得太细，不要提到生活，光钱这件事情一堆男生就进不去了，就可能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决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让男生去改观，让他觉得说这个不会是他的负担。简单的说是说，哦，那房子用租的也可以，哦，房子没关系啊，我觉得，哦，我们可以住在可能我们既有的家里，不用去买新房，对，也或者说，哦，车子不用啊，我觉得我们坐那个大众交通也都 OK， 要不然不要房没关系，有车子代步也 OK， 不用太贵的。对，我相信这样可以有一票男生愿意结婚的，这个是实话实说啦，因为现代人都会卡着这一点。那一样的女生，我们要讲讲女生的立场。多数的女生呢其实对于金钱这一块呢，她可能啦是相对来说，因为现在女性其实都蛮厉害的，赚钱能力也有，所以他们要的呢更是一种感觉。 有点像这个人能不能够照顾我，能不能陪伴我，不见得是他超有钱，但是他要有这个心，他要能够陪伴我。对，所以有一些女生为什么不想要进入到婚姻，其实啦，我们不讲那些生理上的好了，就是光心理上就是多数人会产生的疑问，跟这个人我现在相处都没有很开心了，那未来我跟他相处在一起是不是都会不开心，他平常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开始这么邋遢了，那未来跟他在一起我是不是要承受这种邋遢，也是我们讲情绪，平常我都会有些情绪，我想要被安慰，想要被呵护，这样我的另外一半总是那一种态度就是高高在上，也或者是他根本不理解我，然后就爱吵架，这样有时候只想抱怨一下而已，你只要安慰我秀秀我就好了，为什么你总是要拿大道理来压我，然后指责我的不是，好像我讲任何一切都是别人对，我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我的错，我做错了，我什么都不对，这样子。慢慢的，这个女生为什么想要跟这个男生交往，不是结婚，根本不想啊。对啊，你都不挺我，你都不挺自己人了，对不对？你如果今天你挺我的话，搞不好跟你讲说啊，好，我今天你给我情绪价值这么高，那因为你，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棒，所以呢，我不会给你金钱上的压力，不买车不买房没关系，我要的只是你这个人，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你给他感觉真的是非你不可那种，所以人是可以因为这种外在或是心态上的调试而去做出改变的，最怕的就是你不改变，最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改变，然后慢慢的当然啦，就会去怀疑嘛，难道我要跟这样的人去过下半辈子吗，就卡在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去思考的。那讲这一些啦，主要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太轻易的去放弃，如果今天你连这些事情都搞不定的话，我相信你下一段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甚至不同的事情，但是你的选择是逃避，或是我们讲最直接是换下一个。对，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功课，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问题，对，你很难去找到一个完全符合自己期待值的人。当今天我们也是在每一段感情里面要练习的去沟通，去调整，去引导，去互动，这样子，如果这个都没有做的话，等于是你要跳过磨合的阶段，完全找到一个不用磨合的人，老实说在我的观念里面它的难度真的很高。对，当然不用磨合是好事啊，但是如果有这种人出现的时候，它几率到底有多低，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觉得我要找一个完全符合我的，然后连可能这个人只要稍微一点不符合，那我就淘汰他，我连磨都不想磨，不想浪费时间。对，其实你这样的一直去换对象才真的是在浪费时间，而且你已经把你养好的对象送给别人了。对啊，所以有一些人会在很多的分手以后开始变得越来越棒，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有方向，越来越多的目标，这样子。对啊，是可能过去的过往啊，他一直提升自己啊。对啊，所以才有人说嘛，就是别人的男友别人的女友都是最好的，或许他们经历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但重点就是他们可以在提升自己，那当然我们也是，不是遇到问题就去逃，这样子我们可以去试着做我们能够做到的，努力的去尝试看看，那如果今天你都努力过了效果还是不好，那当然我当然就尊重大家的意见，就是好换下一个。对，因为毕竟啦，你都已经做到100分了，或者是你真的就把你该做的事情都完成了，剩下对方的功课他没有办法完成，那当然还是没有办法顺利下去。对，好，那再来呢就跟大家提到，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进入到这种倦怠期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调整，或怎么样去调试，或怎么去解决。对，那第一种呢，我会觉得啦，在倦怠期的人呢，其实都会对于这种互动关系会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负担，也或者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种互动状况之下啦，可以试着把你们的联络的时间去拉长看看。对，不见得一定要做些什么，或者是一定要照着过去的规范之类的。就像是，好， 就像有一些人好了，进入到感情都会去规范可能什么时间要讲电话啊，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啊之类的，对不对？那像这种状况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压力。那如果今天你已经到倦怠期了，然后变成说要履行这个 约定真的很累。举例好了，如果今天你们是 有约定说每天晚上下班十点或十一点讲电话，每一天哦，你真的确定交往两年三年以后还有这么多的话题是可以分享的吗？对不对？所以变成说每一次都会因为这个十点这个十一点然后会硬要去配合。那这个配合其实老实说太多太多情侣都是约定好时间电话打过去或视讯打开来根本没话聊啊，甚至呢干瞪眼啊，对啊，很像硬聊这样，硬要分享什么今天在干嘛，但是其实都是跟昨天一样这样子。所以拉长联络其实也是让对方有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呢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嘛，今天我们要学会长酌。如果今天你就是一个生活不丰富的人，很无聊的人，那你每一次的互动是不是只会更凸显你这个人的无聊？我要你分享生活你分享不出来，你分享都是一样的东西，对啊，然后让我觉得说哈，我会不会未来跟你在一起你还是这么无聊，还是就这样子而已，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对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生活太规律了，然后因为这个规律然后你还去制定就是每天的同个时间然后去讲电话，我才不相信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嘞，太难了。不是说这个规定不好，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能力在哪里，或者你生活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如果没有的话，当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就好好休息嘛，下班好好休息这样子啊。对啊，甚至对方会对你有一些我们讲的期待值啊暧昧感啊都还是会存在。对，我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对啊，我想要跟你听你的声音然后瞎聊一下，就会变成这样，因为我会期待嘛，可能过了两天三天都没有听到你声音，这样我会有那种期待的感觉。对，当我听到以后，虽然你讲一样的话，我也觉得听到这个声音我觉得很开心，那个就是一个维持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把联络时间间隔去拉开一点点，也是可以在这个拉开时间里面去思考一下，诶，我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没有尽的义务，或者说还没有尽没有做好的事情这样子。对啊，甚至可以去思考一下我喜欢他哪里，或者是什么样感觉会让我想要继续跟他在一起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行。对，因为在理性的时候呢，当然是要在一个适合的环境，当你今天都已经拉开一点联络时间，代表说你可以思考时间也增加。对，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有点像用这种思维去唤醒恋爱感觉。那最常见就是看过去的照片，甜蜜的照片和影片之类的。对，会觉得说哇那时候感觉好棒，慢慢你会被影响，会觉得说嗯那我还想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好开心。所以这边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平常日常生活中多拍点彼此的照片啊或影片啊之类，去玩玩乐的胡闹的照片也都行。对，你在你可能遇到这种倦怠期的时候呢，再拿出来翻一下看一下，或许可以燃起你对这个人的那种互动的欲望，会觉得很开心这样，然后呢会有这种会被唤醒恋爱的感觉，那也因为这样就可以修复关系啦。对，所以这是第一个调整的方式。再来呢，我们讲互动一定要沟通嘛，那沟通的话呢，其实 简单说就是传达讯息。对，一旦进入这种倦怠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因为太习惯对方的存在了，所以你连真实的心情都传达不出去。那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连这种谢谢啊对不起这种心情也很懒得传达。但这个其实看似很细微，但是它里面充满很多对对方的一些我们讲的好感度啊，或是对对方的付出是有一个回馈感的。这种情绪上的言语其实相当重要，尤其是谢谢真的很重要。对，没有人会不喜欢自己被道谢，因为道谢会有种感觉，就是哦，你认同我的行为，甚至这个行为呢有让你感受到些什么东西，所以你会讲出谢谢。但如果今天你都做这件事情了，你做得很努力很辛苦，但你做完以后对方一句话都没有回，然后呢就像没看到一样，你会觉得很失落。因为每个人可能在付出的时候都会做很多事情，然后甚至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我们讲的内心的挣扎之类的， 对，你可能觉得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是为了满足对方的期待，对，我想要让他开心。那这个时候呢，他的一句谢谢可以让我感受到，对，我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说谢谢代表他感受到了，感受到我的付出了。对啊，所以大家哎，好好去表达一下吧，谢谢对不起都 OK。那积极的传达自己这种感受，这样子你也可以从互动里面找到对方的一些优点，大力的去夸奖都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确实的去传达这种最基本的心情，这样子也比较容易改善关系啦。然后再来呢，因为倦怠期就是一成不变，所以呢可以去做一些新鲜感的事情。那我觉得最快速简单就是去思考一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起去挑战看看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新鲜感是跟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去挑战看看，看有什么新事物是可以做做看的，像是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啊，或者是培养个新的兴趣啊之类的，对，可以让你们可以再次感受新鲜感，然后会慢慢会期待下一次跟对方见面的日子，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助燃剂啦，让大家可以互动起来更开心，这样子。然后呢，惊喜这一块，仪式感这一块，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一般情侣可能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才会准备礼物，但如果今天仔细观察一下对方生活上有什么样的需求，那你能不能够给他这样小小惊喜，对不对？有时候无预期收到就会就是一个最有惊喜的感觉，对啊。但大部分人要送礼之类都会在特定的日子，生日啊、圣诞节啊、情人节啊，或者是周年纪念啊，或者甚至满月纪念还是满周纪念，好，无所谓，反正很多纪念这样子。那对方就会把这一个日子去变有点像心理准备，而且反而如果今天你没有做到，他还会心情低落。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调整成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或每个时刻，你都有机会或对方都有机会感受到这些惊喜，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更好的感觉？甚至他还会因为你平常就已经给他非常多的惊喜了，所以呢他已经每天都充满这种惊喜感期待值，这样子不会因为你今天生日没有送礼，或者是今天可能过年过节没有送礼，他就觉得很失落，不会啊，因为你平常已经给他很多这种感觉了，所以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对你生气了。对，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当是一种心意的感觉，像这种就是一个生活的仪式感，这样子不见得是什么礼物的价位啊，但是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送礼物要送到对方心坎那种感觉嘛，符合对方的喜好啊，对不对？那在这过程中对方也会再次回想到你们之间的过往，或者是也会回想到你喜欢的事物，反而他会回馈给你，你平常都会有这种小小贴心之类的，那是不是你现在可以也这样子做完以后呢，对方也会对你好，你因为你的开启这个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对方，也是有可能的。慢慢的呢就会回忆起过去的交往的点滴，这样子说不定啦，热恋感会重新开始。所以我觉得很多男生对仪式感这件事情都做得没有很好，对，甚至呢就真的是很随便。那我觉得从这个部分可以开始去做一点调整，这样子。好，那再来呢就延续刚刚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让彼此的生活除了新鲜感以外，或共同做事情以外，可以找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是规划所谓的未来，这样子。因为一段感情的最后啦，其实大部分都是要么是很早就结婚，要么就是拖了很久然后就分手。对，所以呢在倦怠期的时候呢，如果啦你还有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的打算，就要好好考量一下，就是你们对于感情啊，是不是这个互动模式是不是有一些共识，这样。如果直接要一起走下去的话，当然可以规划一下未来，或者在谈论可能以后你们的生活的样貌啊、蓝图这样子。那在这过程中当然就可以增加话题，凝聚感情， 就像我跟我另外一半好了，我们都觉得说，未来应该可能要买车买房干嘛干嘛之类的，我们需要钱，然后我们的共识变讨论投资，
对，
我们投资就可能为了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可能更好啊，或者是品质更高，那需要钱嘛，对不对？我们就开始变共同话题，就是聊，最近这一档好像不错。对啊，这一档有在提升当中，这样子变成是一种我们聊天的话题，然后可能有赚到钱，然后就互相分享一下，你赚多少赚多少这样，甚至也有那种定期定额的，对，也是有这样子。慢慢的就是我们这些行为是为了彼此，为了我们未来有达到的一个共识，而不是我赚我的，我花我的，你赚你的，你花你的，你的生活是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慢慢的就会产生很多的距离感，所以有未来的共识啊，或是这种未来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可以抓一个共通点，让双方有一些动力是可以去努力的，而不是好像你的未来没有我，我的未来没有你，那你们一定进入到倦怠啊，而且只是分手之迟早的事情而已，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做做看的，我觉得蛮重要的啦。好，那再来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前面加起来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增进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个部分就是呢，可能我们在中间过程中或者是进入这种倦怠期的时候，就是太多是习惯，太多一成不变。那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如果今天想要再一次吸引对方的目光，那原本招数可能已经没有用了。那势必是不是就要去增加什么？增加自己的魅力啊，对不对？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能力啊，或你的自信啊、光芒，任何一切都是一样的。这也可以称为是二次吸引力。对，提升内涵很重要，学习新技巧、学习新技能，任何一切都 OK。它是需要长时间去培养的。对，那再来就外在也是一样的。我因为跟你在一起，我越来越美了；因为跟你在一起，我越来越帅了。身材变得更好了，为了你我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为了你我想要让自己变得身材更好，更帅气，更有精神，更有自信，这些也都是一样的。让你的发型啊，让你的妆容啊都变焕然一新，这其实也是最快速最直接的可以让对方察觉到的方式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增进自己这一件事情应该是可以最快速的，尤其是外在的增强是可以最快速的让对方感受到。你只要哪一天可能就像我刚刚提到，每次都去夜市好了，但是就算我去夜市，我也把自己打扮得很好，我穿得很认真，那对方是不是感受到，哇，今天很帅哦，今天很美哦，是不是代表他看到了，他看到这么帅这么美的你，他会不会又有一种心动感？这是有可能的。甚至好讲比较不是粗俗，我刚刚讲说比较现实一点，我今天把你带出去，我也有面子啊，对啊，你旁边牵着一个帅哥，旁边勾着一个美女，这样子去走夜市也开心啊，对啊，这样比较这样是不是觉得哇，那优越感又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从外在改变是最快速、最简单的啦，对，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们可以最应该说要尝试的话，这可能是第一件事情。对，然后毕竟啊，成长需要时间，赶快动起来。对，反而对方从你身上感受到你的努力，然后呢，也会感受到好像跟你在一起，发现真的有未来了。因为学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甚至呢，你是一个很好的依靠，这样子，任何一切都是一样的。对，所以进入到倦怠期这件事情呢、啊，是每一对情侣都一定会面临的考验。很多人说，就是只要撑过了，就很难再分开，其实不然，对，因为后面就看怎么去维系，对，像这种倦怠，它不可能只有一段，它可能有很多段，出现时机点不一样，也包括你们的互动模式，对啊，所以如果今天你意识到你的另外一半他变得很冷淡，有可能啦，就是他进入到了倦怠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刚刚我分享的那些方式去好好的去照顾这段关系，去投入一下，这样子，对，确认对方双方都是愿意继续努力有共识，当然就可以持续的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调整，互相成长，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当然你们羁绊就会加深，反而啦，就会可能为了结婚之类的，那如果今天这种感觉产生的话，我相信也很快会结婚，会有好的结果这样子。对，那重点就是我们该行动的就是要行动，而不是摆在那边烂掉，摆在那边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蛮可惜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呢，不是这个人，不是对象不好，不是这个人很糟糕，而是双方已经不愿意再花时间去经营感情了。也因为你懒了，因为你不想再经营了，你累了，那当然这段关系势必就会这样子停下来，就会这样结束。那如果今天你都是抱持着这种经营可能很懒很麻烦，那我也可以老实的告诉你，你不管有几任，你都没有能力去好好的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欢经营不想经营的人。对，对方如果今天可能这时候有人会说嘛，那我找一个想经营的人啊，那一样的，他是傻子吗？他不可能一个人努力然后让你在那边爽。对，他一定也会觉得说，我今天付出了这么多好像没有办法满足你，那我跟别人好了，我跟你分开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啊，进入这种亲密关系，不管是友情好了，亲情爱情，都是要花时间去经营的，就像我们工作一样，你要努力嘛，对不对？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嘛，你才被看到，你才会被加薪。那如果什么都不做，你不被 fire 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最后跟大家分享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看看，尝试看看。对，因为倦怠这件事情呢，大家都一样，不用觉得你是孤单的。对，只是我们要怎么去突破它。那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希望大家的感情都会顺利。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